弟兄姐妹平安。赵王丽，这时候欢迎新朋友。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欢迎你每个主日能跟我们一起来在这边聚会来敬拜神。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今天是第二讲。上个礼拜的信息是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讲到最后的劝勉，第二段讲到荣耀的基督，第三段讲圣灵的话语。好，我们就从第一段开始讲起啊。第一段是从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讲到最后的劝勉。在十二节的时候，使徒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在上个礼拜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在主日信息的内容，我们就讲到使徒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多认识神，就多有能力过敬虔的生活。如果你们更多的认识神，你们就能更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极大又宝贵的应许。那是什么？就是主将来还要再来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使徒彼得一再告诉他们的事。所以讲到说那些事，什么事呢？就是他跟他们提醒这些事情。使徒彼得在上个礼拜还不止讲了这个，还告诉他们说，当一个基督徒相信以后，他开始有信心的时候，那是不够的。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应该继续追求那个品德的完美，然后呢，你应该继续来追求在圣经上的知识，对神旨意的这的了解，这个还不够，你还要继续追求节制，然后继续追求忍耐，然后继续追求敬虔，然后最后追求爱弟兄、爱众人的心，爱弟兄的心，然后爱众人的心。换句话讲，使徒彼得一直告诉他们，当你们信主以后，不要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就只有单纯的信心，你们应该不断的追求，让你们的信，让你们的生命充满了基督的爱。上个礼拜我们也讨论，为什么信心不够呢？我们得救不是就是因信称义吗？的确，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得救，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当我们信主以后，主耶稣差他的门徒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我做见证，然后教导他们。可是当你去跟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你必须是要有一个充满爱、有基督爱的生命。那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那个故事来讲到，为什么单纯的信心是不够，在别人面前就不够做见证的？你一定要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来。然后呢，彼得还又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像近视眼一样。他讲的近视眼不是我们真正戴眼镜的近视眼，我也有近视眼，他指的是属灵的近视眼。你们不要只看到现在，你们要看到将来，因为将来有一天主要再来的，到了那个时候主要大大的奖赏你。所以他说，最后说，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些，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应许。所以使徒彼得鼓励他们，激励他们往这条路上走。在今天十二节的一开始，使徒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件事，换句话说，你们已经都知道了，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可是呢，第二点还说，你们在真道上坚固。换句话说，使徒彼得已经教导他们有关真理，而且他们在真理上是蛮坚固的。可是使徒彼得说，我仍然要常常提醒你们。哇，这件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反省，就是 当我们在教会教导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教导弟兄姐妹什么？最重要的是让弟兄姐妹明白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救恩的真理。而且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什么是救恩，主耶稣为什么基督来到世上，我们一个人怎么可以得救，可以怎么样才可以重生，受洗是什么意义，这个是非常真理的教导，一定要让弟兄姐妹非常清楚。当然教会里有很多其他的事工，比方说门训、门徒训练，比方说我们要开展拓展福音的事工，这都很重要。可是我个人认为，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什么叫做救恩，如何才能够得救。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他建立了一个东西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主耶稣说，在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主耶稣跟那个比拉多的对话。主耶稣告诉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主耶稣国不在这边，可是主耶稣却在世上建立了他的教会。哎，很奇怪，主耶稣为什么把教会建立起来呢？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功用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清楚的。我们常常听到，哎呀，这间教会有这个问题，那间教会有那个问题。其实我说，每间教会都有问题，为什么？就都是一批罪人嘛，对不对？来到教会嘛，那教会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就不需要来教会了。可是，在昨天晚上，我跟三位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教会最重要的是改变人的生命，建立。塑造你良好的品格，这个是教会的功用。虽然你来是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对东西很多东西不理解的，可是神的大能他要改变你，他把你从一个世界的价值观改变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价值观。你来的时候你有很多人性的败坏，你骄傲，你自私，可是来到教会要改变你，让你心中充满了上帝的爱，让你可以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这些使徒彼得都已经教导他们了，但是使徒彼得还说，你们我还是要常常的提醒你们。为什么他们都已经都知道了还要常常提醒呢？为什么？我想最好的例子，对我们来讲最容易知道的就是父母亲教导孩子。父母亲跟孩子讲，你要好好的上进，你要学好好学做人，讲几次啊？不知道讲多少次，对不对？一再讲再讲，讲到这个孩子都烦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我问你们学生好了，你们现在离家，从这个远处的这个遥远的中国来到这个美国，大部分的人父母亲都不能跟来，对不对啊？然后你就在这边一个人过，父母亲还能不能唠叨你啊？很少有机会了，对不对？除非你打电话 ，OK， 然后你就说我很忙，我很忙，我很忙 ，OK， 挂电话，他也没办法。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有些时候，你还蛮怀念你父母亲的唠叨的，有没有？有没有？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怀念？因为那个唠叨跟那个叮咛，代表了后面的爱跟关怀，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就晓得使徒彼得为什么这样去一再的提醒他们，主要的原因，使徒彼得爱他们，关心他们。想牧养他们，想教导他们，所以不断的叮咛他们。OK， 好。可是，在这一段里面，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后面的三句话。这边使徒彼得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 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所以使徒彼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一再的提醒他们呢？因为使徒彼得说，因为我在这个帐篷的时间怎么样，快没了，不多了。使徒彼得他怎么知道他在帐篷的，在这个帐篷的时间不多了呢？哈，我记得在我们两个月以前我们查那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彼得怎么样跌倒三次不认主 OK， 可是这个不是那个故事的结束。他虽然三次不认主，可是当主复活以后，主自己去建立他。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提比亚的海边，主耶稣怎么去建立使徒彼得？他问了彼得三次，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彼得每次都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三次完了以后，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可以随意往来 OK， 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怎么样，被人附上，然后呢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换句话说，使徒约翰在那个时候记载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讲这些事情是指着彼得要怎么去死的，要为了基督要舍身，要荣耀神的，所以已经特别讲了。这个时候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这猜想他那时候可能75岁左右啊。他在每天的祷告跟主亲近的时光之中，他慢慢知道了，就是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他能够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在15节说，他说我要尽心怎么样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他要尽心竭力来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他去世了以后，这些基督徒能够记着使徒彼得教导他们的事情。上次上个礼拜在福音班里面主日学的福音班里面，有一个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的姐妹，她问了一句话，她说，上帝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我想她是因为不懂圣经，所以她问了这个话，所以我们就回答她，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看第14节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 OK， 那个帐篷是指讲身体。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用帐篷来形容自己的身体，表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暂时的，活了一下，然后呢他们就要离开这个帐篷。好，所以他说，因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间快到，那使徒彼得在这边说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他了 OK， 说你大概时间差不多了，不是说你到来时间差，说你时间差不多了。好，所以神不但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活多久，而且神知道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们会走。我知道我们这个主日学里面有两个班在查那个彼得标杆人生 OK， 在标杆人生那本书里面，那个作者他引用了一节经文，是诗篇136篇的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子上了。如果诗人根据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都已经知道了，而且他已经都认识我们了，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日子他都晓得。其实你知道还不止这个，圣经里面说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上帝都知道。哇，简直是，我想我们用人的智慧去了解上帝的大能，这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回答了那一位慕道朋友说，是的，神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多少， 今天使徒彼得就是这样，他知道他的时间差不多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在两难之间，为什么呢？因为他情愿离世，然后呢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从那句话里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说当他离世的时候，他是跟基督在一起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我们离开了这个帐篷，然后我们与基督同在。当我们对死亡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对死亡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了解到一个人死亡以后他面临到什么事情，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日子有多少啊。可是在我的经历里面，当有一个人他忽然接到一个消息，知道他在世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你想那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在几年以前啊，有一天在西雅图里面，那时候在西雅图，有一天早上我去看一个住在医院的一个弟兄，我去探访他，看他讲完了以后，其实我就要走了，可能要去上班了，可是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因为等一下医生就要过来告诉我诊断。因为他一直跟我讲，后来我知道虽然我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可是我看他很惧怕的样子，我就答应他，我说好，我留在这边。结果没有多久，那个医生真的就进来了，然后我就站在旁边听那个医生跟他说话。那医生就告诉他说我们检查的结果是你的癌细胞已经全部扩散了，所以你的生命就三个月。然后讲完就走了。哇，那一刹那我看到那位弟兄他那个心中的惧怕，跟完全不知道怎么接受这件事情。在我经历里面，我看到真的很多人当忽然这种消息来到的时候，他真的一泄不振，他每天唉声叹气，然后到处抱怨。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不甘心，他到处去寻访秘医良药，寻找偏方，他希望能够医治。也有一些人他们说哦好，这是我的时间，那我怎么样来过一下这些时间，我要怎么样来计划跟我的家人，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彼得知道他是生命不多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他要花时间来提醒那批基督徒，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应该记得努力的来追求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有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的生命，他们应该好好的为神做见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他们可以荣荣耀耀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哇，使徒彼得愿意用他的余生来做这些事情，你们感动不感动啊？哎，真的感动不感动啊？是吗？是真的吗？哎呀，你想这是多么不同的想法，跟多么不同的做法啊。OK， 为什么使徒彼得会愿意这么做呢？因为是有原因的。我们来看第二段。在看第二段的之前呢，我们要读一段经文，因为第二段特别讲到主耶稣在登山的时候变相的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记载在三本的福音书里面。那我们看的呢是看马可福音哈，我们这个经文打出来以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来，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
下脚步的，没有一个能上耶和华来。忽然有
以利亚向他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住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哈啊，好，下一张，好，这是一张照片哈，就是讲到那个当初想象中画所画出来的情景啊。在那个里面，彼得说：“哇，拉比这边真好，让我们盖三个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当彼得讲那些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他虽然跟随了主耶稣，可是他真的并不真正的知道主耶稣真正的身份。在彼得的心目中，摩西是民主英雄啊，带他们出埃及的，对不对？以利亚是最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先知，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当然要盖三座棚，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可是现在彼得完全知道了 ，OK， 他再也不会讲这个话了。可是他当初讲那个话的时候，他认为摩西真的很了不起，你知道吗？带以色列人出来，可是他没有搞清楚，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是什么？是神的心意，是神的作为，对不对？是神使用摩西来做这件事情的。可是主耶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摩西呢是神家的仆人啊， OK， 这完全不一样。而且主耶稣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特别讲说律法本是接着摩西传的，换句话说，犹太人的律法是接着摩西传下来的，可是恩典跟真理什么呀？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把它显示出来。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时候。虽然使徒彼得在那个时候对神对主耶稣的观念不正确 ，OK， 可是那一次给他造成非常非常深的印象。彼得知道他是主耶稣的使徒，主耶稣差派他出去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他，为了主耶稣做见证，把他跟随主，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行的神迹，看到他主的教导，把这些事情来告诉其他的人。所以在这边呢，他就想到了主耶稣在山上变相这件事情。OK， 所以他就使徒彼得就在16节到18节。好，我们下一章。好，他就说什么？他说：“我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使徒彼得再一次的强调说，主耶稣的大能跟他将来要降临的这件事情不是虚空的事情， OK， 是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什么实实在在？因为他亲眼见到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件事情，而且亲耳听到神的声音，他知道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切事情都是要应验的。今天是复活节，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是受难节，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啊，在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掰饼，一起喝主的杯 ，OK， 然后纪念主为我们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啊。今天复活节是我们纪念主的复活，因为他被埋葬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纪念主的复活，而且我们要纪念到主的应许。因为主耶稣对门徒说，他去了怎么样，是为他们预备地方，有一天怎么样，要不要回来，要不要回来，要回来。然后呢，回来就算了吗？接他们怎么样到父那里去。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你们的盼望吗？
是
吗？
是的。
阿门。感谢神哈。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他不只是说让我们看一看而已，他的复活是战胜了死权，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只有在这个世上的生命，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不会败坏，可是呢，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永生。哇，你想有多好啊。 OK， 好。所以在这封书信里面，使徒彼得一再的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说，叫他们不要变成近视眼，知道吗？要看到将来主的应许，就是主会再来。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圣灵的话语。圣经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圣经是什么？是神所默示的。 OK， 好，这个默示这两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有吹气的意思，吹一口气。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是经过神吹气的，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想出来写出来的，所以是圣灵的感动写出来的。好，在今天的最后这三节经文，他告诉我们说，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在第19节跟我们讲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OK， 这一节经文其实是不是太容易解释的哈。好，我们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大概就是这一节比较难解释一点哈。好，这一节经文呢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实的预言。这个呢是和合本的翻译。 OK， 因为和合本是用中文翻的，中文呢是根据希腊原文把它写出来的。如果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拿那个中英文的圣经，哈，那英文本呢是 NIV 啊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OK， 那 NIV 的 version 是怎么翻的呢？他是说我们有先知的话是更确定的，所以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两种翻译不太一样。OK， 好。当然，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真正要明白使徒彼得在讲什么，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文字很有限，有时候我们要表达一个作者他原来本意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只能猜测说，这句话里面其实有好几个意思是可能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就根据 NIV 的翻译好了。那他们翻译的这个翻完了以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先知的话要比使徒的见证要更为确定。就是说，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要比使徒讲的还要更确定一点。这是 NIV 的翻译。那另外还有一本圣经，英文圣经叫做New English Bible， OK， NEB。 他们翻译是怎么翻的呢？他们翻完的意思就是说，使徒彼得他这个登山变相的见证更证实了先知的预言，旧约先知的预言。好，那我们很明显的一听我们就知道这两种翻译意思很不一样，对不对？哈，我们在这边不要来研究说这句话应该怎么翻是更精确，我不想这么来看。可是我希望从不同的翻译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在使徒时代所写的，跟 先知时代所写的，其实这两个时代差很远很远啊。可是他们写的东西呢，是遥遥相应。哇，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事情过了这么远，在先知时代，这个先知所讲的话，这跟使徒时代使徒所写的东西，他们可以怎么样，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可以彼此呼应的。所以使徒彼得为什么在19节继续说，他说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为什么东西？因为圣经如同灯照在黑暗黑处，在暗处。换句话说，这是什么意思？除非有一天你走在漆黑的地方，当你走在漆黑的地方，你怎么样？你完全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对不对？而且你完全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危险。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地方是完全不知道他自己的方向的，可是圣经呢，就像那个灯在暗处一样，它照亮了，让我们看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往哪里走。还不说，使徒彼得继续说，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引导。怎么引导呢？就说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出现的时候，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是引导我们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之间我们就忽然明白了很多的事情，好像天亮了一样，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看到许多我们以前看不清楚的事物。然后在20节21节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之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换句话说，使徒彼得在这边讲说，没有任何的预言是一个先知他高兴爬起来，今天早上爬起来说，哦，我要讲预言，我要说一些什么，他不是的，他都是被圣灵感动才说话的。啊，好，那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圣灵的话语，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对很多慕道友还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打开圣经的第一句话，旧约圣经第一句话什么？啊，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OK， 这句话真是奥秘的不得了。因为对信主的人呢，我们就晓得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可是对不信的人说什么？他说：“我才不相信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他说觉得这个像天方夜谭一样。那你就问他，那你说那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上帝创造的？他就会回答，因为爆炸出来的。啊，你说哇，爆炸，那你的衣服是不是炸出来的？你住的地方是不是炸出来的？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炸出来的？哎，你的人是不是炸出来的？他说哦，不是，我人是进化的。你说从什么地方进化？啊，从猴子进化。那你为什么去动物园啊？好，不讲了。不，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真的不相信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是讲不通的。还有，人对圣经最不能解释的一件事情，就是处女生子，对不对？死里复活。哇，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上古时代哈，你们想哇，那一定大概是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不是上古时代，我真正算大概60年以前吧哈。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如果问人家说有没有童贞女可以生子的，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都会告诉你，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不，绝对不可能的。才过60年呢，到了今天哈，你们中间都是很有学问的 ，OK， 好，受高等教育的，不是迷信的人，对不对？我如果今天问你，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的？你说可不可能？可能。我不是讲这个圣经里面，就是除了圣经以外，可不可能？ 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科技的进步，你知道吗？就是科技这六十年里面的进步，其实已经把以前的人认为是一个荒谬的迷信的，到了今天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一定人办不到的事情，连人都可以办得到，那上帝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吗？在昨天上午啊，我跟一些同工们在一起查圣经，讲到这个特别讲到圣经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经文怎么去解释。其实圣经呢 99% 都是非常一读就明白的， OK， 那里面是有一些经文是不容易明白，可是不容易明白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上帝不要我们明白，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智慧真的很有限，你知道吗？好，在上个礼拜我记得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因为在查那个标杆人生，那个李鹏飞弟兄他就说，他说我们身体的原子有多少，你知道有多少？他特别给我了一个数目，是 6.78 乘上10的27%次方，你知道那有多少啊？十的27%次方，你们知道有多少吗？换句话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其实简直精密的不得了，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啊，这是 amazing。换句话说，你每一个人被造出来，都是奇妙无比的，你知道吗？好，可是我们人的，虽然上帝这样造我们，可是我们人的智慧还是很有限。我们称为万物之灵啊，哇，我们可以把这个火箭发到月亮去，不得了，我们要征服太空。可是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的东西连我们对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刚才讲的说，好，一个人的身上原子有多少，你们知道吗？都不知道，对不对？好，我再讲，我问你们，你们的爱在哪里，存在哪里的啊？你知道吗？你能拿出来给人家看一下吗？没有办法。 OK， 好，我问你，你的骄傲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骄傲在哪里，最好的把它拿掉，对不对？你在哪里？好，那我今天问你，你的记忆在哪里啊？为什么忽然进去考试了，背那么多东西，赶快写下来，还忘记了，不得了，赶快写完了以后，好，就算你怎么记住的，你是怎么连接起来的，还有你的判断力怎么来的，你的逻辑怎么来的？我告诉你啊，不要说圣经了，你连你自己怎么都搞不清楚，年纪大了更是这样，5分钟以前要做的事情忘记了，从楼上走到楼下，哎，干嘛不知道，30年以前人家骂你的话记得清楚得很，一想就想到了，这个人啊真是可恶，你知道吗？他居然这样嘲笑我，记得去，你藏在什么地方的呢？你哎，为什么你太太跟你讲话老是记不住啊？哎，回过头来就又忘了，为什么？哎呀，你知道吗，人呢、真的是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你不要搞清楚这个宇宙万物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情是什么？是属于神的，懂吗？神让我们懂的我们就懂，我圣经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好好去遵守就可以了。如果你把圣经研究透了，你不做有什么用？没用的，弟兄姐妹知道吗？对不对？好的，好。那彼得呢，在这个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时间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来让他们知道这些假教士在他们中间乱讲话的是错的，要他们不断的追求，等候主再来。好的，好，下一章。这个今天带给我们什么信息？我们感谢神用这个灵命精神系列，让我们查考了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在这个查考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回到彼得这个人。因为我们看到他实在有很大的改变，他从初跟随主到了他今天， 当然年纪大了是难免的，可是他生命上实在是有很大的转变，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也完全不一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不是赶快打电话给旅行社订一张机票到九寨沟去 OK， 为什么这么好玩的地方都还没去玩过，人日子不多了赶快去玩，对不对？没，他没有，他写信给那些基督徒，鼓励他们，激发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属灵生命的成长，叫他们要不断的追求，叫他们好好为主做见证，将来有一天可以进入基督荣耀的国。哇，多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啊！我刚刚问你们感动不感动，你们真的感动吗？真的吗？那我在想，当初那些基督徒有没有一些人看到彼得，觉得说这个老人又来了，唠唠叨叨的讲一大堆废话 OK， 然后呢烦死了，会不会有这种人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希望没有。感谢神，我到你们中间已经六年，在六年里面飞到香槟来啊，飞了最少五十次了，我不知道，我已经没算了，我起年还算，前两年还算，后来都已经不算了啊。我想比很多你们中间的人飞到香槟的时间次数还多啊。你们记不记得我在你们中间一直提醒你们的是什么？常常讲的，记得是什么？叫你们常常所有的事情怎么样，要归回圣经，记不记得？就是不要一天到晚听别人说很多的东西，一定什么有事情一定要去查圣经有没有依据的，是不是根据圣经，这些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根据圣经的？为什么我要跟你们一直这样讲？因为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当人离开圣经的时候，人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知道？就像当初的天主教是一样的，他们想出来很多人的想法，想出人的很多人的办法，然后把这个基督的信仰带入黑暗期，带了多久？一带就一千年了，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怪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不准人家读圣经，所以相信的人没办法，他们根本因为不准读圣经，他根本不知道圣经怎么教导的，对不对？感谢神，宗教改革 OK。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而且圣经有不同的译本，每个人拿到手上都可以知道怎么去读。那在以前有很多错误的信仰，在今天呢有没有错误的印象？有没有错误的教导？有的，弟兄姐妹，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晚上上个月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谈一件事情，他就说他们的传道人要他们把那个孩子要让他的婴孩洗礼。我说是不是婴儿奉献礼啊？婴儿奉献礼就是父母亲站在前面说他们愿意好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这个孩子。他说不是的，就是洗礼。我说为什么要洗礼？他说洗礼以后就可以变成会员。我说那为什么要变成会员呢？他说因为变成会员以后，这个传道人就可以牧养他。我说哈，我说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人洗礼？什么人是先相信，对不对？你不相信你洗什么礼，对不对？你要先相信 OK， 你这么一个孩子还在吃奶，相信什么？而且洗礼是什么？洗礼是见证，对不对？见证你是跟随主的人 OK， 别忘记了下礼拜我们有洗礼，本来今天有洗礼的，你们看这个你就知道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说我们不能让你们洗礼今天，因为我们用人家的地方，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如果你们中间愿意参加洗礼班的人，这个礼拜六上午10点到12点啊，欢迎你们来听一听什么人可以洗礼，什么人不可以。 Ready 没有？好，今天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可是因为常常讲常常讲，讲到最后大家都不觉得是错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再跟你们讲，你们要回到圣经，不管听到什么话，看看圣经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我能还能来多久 OK 啊、我已经很老了可是呢，就算我还能来一下子好了，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毕业的学生今年要毕业，我们中间有些人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要离开了，就换句话说，就算我能够来 OK 你们也要走了。我盼望当你们离开香槟教会的时候，当你们走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你们深深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归回圣经。希望这句话深深印在你的脑海里面，成为你一生的帮助。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